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过去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了耶稣他的宣讲，我们也特别介绍了征服拔端两次，因为征服拔端在耶稣的生活当中，他的宣讲是核心，并且是精华之所在。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过，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是要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救赎世人的使命。在耶稣完成使命的过程中，他分两方面进行，第一方面是在积极方面，第二方面是在消极方面。在积极方面，耶稣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他用比喻来讲，因为如果直接讲天国的福音的话，可能太深奥难懂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能够接受的。因此耶稣他讲的是非常的生活化，也就是从他的生活当中取材，因此听众听的都非常的能够接受，也能够了解。耶稣除了宣讲之外，他也显得奇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他的积极完成使命的方法中的第二个，那就是奇迹。我们知道奇迹为现代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，他们觉得我们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太空的科学时代，还谈奇迹，这是非常可笑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懂得奇迹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种标记，而且我们也知道奇迹现在还是在进行着。我们不妨想想看，对我们来讲有一样东西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知道它存在。其实知道它存在，只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而已，那就是我们此刻还在呼吸的这些空气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没有空气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生存下去？医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缺氧，我们三分钟可能就变成植物人。空气是看不到摸不着，我们也体验不到，但是呢，我们每分每秒都不能够缺少空气。那么这个空气到底从何而来？当然不是我们能够制造的，因为空气是弥漫在宇宙万物当中，这个就是天主的创造。像我们心脏能够继续不停地跳动，这也是一种奇迹。我们看花开花谢，比如说在圣诞节刚过去了，我们看到的圣诞节，我们去看看花园里的花卉，有一种叫做圣诞红的，到时候它自然就会开出红色的这种叶子来，那我们在圣诞节能够感到喜气洋洋。像这些呢，都是奇迹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奇迹认为说是一个好像很空洞的很不可相信的事情。当然耶稣他所显的奇迹跟这一般的奇迹还不完全一样，耶稣他显的奇迹实在就是一种标记。这标记告诉我们，因为在圣经上保罗宗徒曾经提到过，他说耶稣他一见如人，除了不犯罪之外呢，他从生到死完全如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耶稣他也是圣母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耶稣他也吃也喝，他也曾经哭过也生病过，最后还经历到死亡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耶稣他一见如人，除了不犯罪以外，因为天主是不能犯罪的。那么我们问，如果耶稣一见如人的话，在芸芸的众生当中，我们又如何去判断出辨别出哪一个到底是墨西亚救世主呢？好的，在旧约里面，天主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，他说当墨西亚救世主来临的时候，那时候瞎子要看见，聋子要听见，哑巴要说话，瘸子行走，盲风病人获得的痊愈，死人复活，贫穷的人聆听到的喜讯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些奇迹也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显奇迹的那位就是救世主墨西亚。因此看到超自然现象不可能而变成可能的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主，这个就是信德的表现。好了，既然我们了解了耶稣他的奇迹在旧约中早已经预言过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耶稣的生活当中去看，到底他显了哪一些奇迹。从四部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显了好多的奇迹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归列成四种四大类。第一类的就是治病，第二类呢是驱魔，第三类是自然界的奇迹，第四类是所谓的死人复活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所谓的治病的问题。 在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他让瞎子看见，让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行走，麻风病人获得了痊愈，耳朵聋的人又重新能够听见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的一些记载。比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耶稣他治好的麻风病人，那就是在马窦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的地方，告诉我们耶稣从山上下来，有许多群众跟随他，看有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，主，你若是愿意的话就能够洁净我。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，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，小心不要对任何人说，但去叫司祭检验你，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，给他们当作证据。那么这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让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了。麻风病人在我们过去也许曾经提到过，他的处境是非常的可怜的。因为麻风病人他必须要隔离在城外，不能够跟他的亲人同居共处，怕的是去感染到别人。他们躲在山洞里面，有时候是在树荫底下，他们平时不能够出来的。如果有亲人送东西来的话，他们不能够面会，他们必须要躲到洞里面去，等到他们把东西割下走了以后，他们才能够出来取用。如果有人不小心路过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话，他们要摇铃铛，同时呢他们要高喊，离得远远的吧，免得被我传染到。我们想想看，这样的处境实在非常的可怜。同时他们平时不能出来，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，必须要披头散发，而且他的衣服要撕裂，手要捂着自己的嘴，然后还打铃铛提醒别人要躲开。那么这个的情形你看可怜不可怜，真是生不如死。因为他们是人见人怕，而且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。那么耶稣把这个麻风病人治好了，那么我们要了解，刚才我讲过，奇迹这个字是一个标记，也就是说除了他的生理上的麻风病得到痊愈了，还有个更高的象征意义，我们称之为神学的意义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灵魂，我们犯了很多的罪的话，我们的灵魂犯罪就如同麻风病菌呢在腐蚀，被那些细菌在腐蚀，变成非常的难看。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，他治好麻风病人，也等于在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，他洗净了我们灵魂的罪污。这里当然会牵涉到所谓的日后我们要讲的圣洗圣事，就是普通一般称之为受洗。因为天主教的道理也告诉我们，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，原主父母他们的原罪遗留给我们，那么我们有的原罪，同时我们本人开的名物所犯的罪呢，叫做本罪，还有这些法，借着水我们可以把它洗干净。因此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呢，我们的灵魂的罪污也能够被他所洗得干干净净。特别讲到日后我们所要介绍的七件圣事当中的告诫圣事，就是告诫圣事的讲得更清楚。所以麻风病人得到的痊愈呢，不但是指的肉体的麻风病菌已经被治好的，更要紧的是一个人他的灵魂重生，变成完美如初。除了麻风病以外呢，我们还再谈一谈，是耶稣他也治好瞎子。在圣经上讲治好瞎子很多，比如说在耶利哥那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，有一个胎生的瞎子，他坐在城门口，有一天听到很嘈杂的脚步声路过那个地方，他就高声地问，他说到底是谁路过，他们说你不要吵，跟你没有关系，这是耶稣路过那里。我想这位瞎子大概就耶稣的大名，他能够治病啊，因此他高声地喊耶稣的名，他说可怜可怜我。耶稣听到以后，耶稣就走过去问他说，您愿意我替你做什么呢？那个瞎子就对耶稣说，他说主啊，请你让我看见。耶稣问他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相信我能够替你做这件事吗？当他回来说是的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你的信的救了你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张开了。 我们知道一个瞎子的处境也是非常堪怜的，因为他看不到天主创造的宇宙的美好，蓝天白云为他来讲，他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。这种天生的瞎子一辈子是生活在黑暗当中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是后天瞎子的话，他唯有在他的回忆当中去追忆他所看到的一切美好，但是呢，他的肉眼再也看不到了。所以这样的一种处境实在非常的可怜。那么耶稣让他这个好了以后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，那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不了解人生最终的意义，终极的意义何在的话，那么他也可以讲是一种蝇眼瞎子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，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，为你何益之有呢？的确是的，人生的岁月只是几十寒暑，我们如果不晓得我们来自何处，要归向何方，那么人生就没有目标，我们就如同一条一叶扁舟呢，在茫茫人海当中，在黑夜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我们很容易会跌倒，我们很容易会翻船，甚至有溺死的危险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光了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耶稣讲过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谁在我内就不会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之光。我们知道耶稣在路加第十四章第六节讲过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人生道上有很多的路，有的是歧路，但是只有一条是真正的道路，那就是真理之道。我们如果找到了以后，我们最后终会找到了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呢，耶稣让这个瞎子看见，其实呢，不但是治好他的肉体生理的缺憾，同时他最后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，所以他就跟到耶稣去了。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耶稣他治好了两个附魔的人，那就在马窦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的地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次耶稣来到对岸加达拉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向他走来，他们异常的凶猛，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说，天主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时期还没有到，你就在这里苦害我们吗？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。魔鬼恳求耶稣说，你若驱逐我们，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去吧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，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，死在水里，放猪的便逃走，来到城里，把这一切和附魔的人的事都报告了。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，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这一段故事是非常的出名的，也是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，因为在弥撒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一段。我们知道附魔是一个事实，并不是我们虚构的。常常有人告诉我，他说，神父啊，他说天主创造人，最终要给人天国，并且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人，那么为什么有魔鬼的存在，还有地狱的存在呢？其实呢，天主原意并没有要创造魔鬼或者是地狱，因为在天主的创造物当中，除了人和宇宙万物之外呢，还有一种人，一种受造物叫做天使。天使他们是没有肉躯的，他们是在天人之间做一个沟通者，并且是在天主前服务的。天使跟我们人一样，他们受创造呢，不能够马上获得永生，必须要经过一段考验。当中有一部分天使非常的骄傲，他们忘本了，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受造物，因为他们的智慧比人高，因此他们高傲，所以后来不服从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服从之后也没有想悔改，因此最后呢，天主的公义罚的他们变成了魔鬼，才有地狱的存在。所以呢，有人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，好像天主创造的天堂地狱，也因此好像有一些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升天堂，有的人注定就是下地狱。我想有一点学问知识的人马上就看出其中的破绽来，因为如果说有人他注定生下来是升天国的话，那么他可以为非作歹，因为毕竟我最后还是会进入到天国享受永生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注定是下地狱的话，他怎么样的努力，不管种多少的善因也结不出善果的话， 那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成何体统？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做坏事的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你如果了解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，魔物跟天地的存在是因着骄傲的天使后来才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有魔鬼的存在，那就是为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。因为魔鬼他常常要引诱我们人犯罪，因为他自己得不到天国或者永生，当然他不愿意人能够得到去享有这份福乐。所以耶稣他在临终之前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应当要常常醒悟祈祷，免陷于魔鬼的诱惑当中。在波多禄前书波多禄宗徒告诉我们，他说魔鬼就如同一条不睡觉的醒狮，他在城市到处巡逻，凡是没有防备打瞌睡的人呢，他一定把他吞噬掉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个人不常常祈祷的话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魔鬼的诱惑当中，我们而不自知。像比如说历史上就曾经有这么的一段真实的故事，在差不多500年前，教会有一种叫做扬声异端。扬声异端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？里面有一个说法是有关耶稣的圣体圣事。他说因为耶稣的圣体是至高的、崇高的、无限的尊贵的，我们是卑微的罪人，因此我们不配去领受耶稣的圣体。而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一种邪说，这种异端到后来被一些修女所接受，所以他们很少去领圣体，其实是中了魔鬼的圈套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凡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他不在我内，我不在他内。所以他建立圣体圣事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人常常跟他合而为一。也因此呢，我们知道魔鬼的诱惑如果很粗的话，很容易被我们辨认出来，看出他的破绽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他有时候用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了我们，所以关于魔鬼的圈套呢，我们不能够不小心，不然的话我们陷在他的圈套当中而不自知。好的，那么这两位附魔的人后来耶稣把他们魔鬼赶出去，表示耶稣来了以后，我们被魔鬼所束缚的这些捆绑也可以得到一种释放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，下礼拜我们继续再讲耶稣所显的其他的奇迹。